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2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曾经建议现任总统川普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专家表示，现任总统川普将会继承奥巴马在东南亚的战略。另外，中国女权组织的微博账号被禁言封杀。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上几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内阁的两位主要成员希望能够安抚墨西哥由于美国新政府的墨西哥政策引起的担忧和愤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星期四会见墨西哥总统涅托以及他的内阁成员，预计这将是一系列的高级别会议的第一次。双方会谈的重点是贩毒、贸易和移民。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在刚刚开始执政之际就派遣内阁成员到墨西哥访问，这是很重要的。他说，这是我们两国有意义的关系的象征。斯派塞还提到两国关系健康强大。这次访问正值两国关系陷入低点，两国共享3100公里长的边境线，自从1840年代以来呢，就一直和平共处。川普一再坚持认为，墨西哥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支付建造边界墙的费用。华盛顿的立法委员们估计至少需要120亿美元。而就在本星期，国土安全部提出了可能遣返数百万非法移民的政策。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墨西哥外交部长维德加雷的话说，墨西哥不会接受新的单方面美国移民提案，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呢，会毫不犹豫地向联合国提出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新政府撤销了有关变性学生使用卫生间和更衣室的指导意见。之前的指导意见允许变性学生不必按照出生时登记的性别，而是可以根据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卫生间和更衣室。川普政府在星期三向全美各学校发出的信中称，做出这一改变的原因是出于法律上引起的困惑。信中说，之前的指导意见在如何执行上引起混乱，从而导致诉讼。信中还说，反霸凌的保护措施不会取消。前任奥巴马政府颁布的指导意见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就是否允许变性学生根据他们自己认定而非出生时的性别来选择学校卫生间的问题上的争斗的结果。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信中说，撤销奥巴马政府的这项命令并不是川普总统的优先议题，但是在一起未决的诉讼案件中，新政府被迫要在这个问题上决定是否将继续维护这项命令。政府最后的选择是不维护。斯潘塞说，川普相信周全。他说，与公立学校等公共场所卫生间有关的变性者权利问题，最好留给美国的50个州来决定。奥巴马执政时要求全国数千所公立学校允许变性学生使用他们自己选择的卫生间，即使学生的性别与学校记录不一样。奥巴马时期的指导意见是基于美国一项禁止在教育和学校活动当中进行性别歧视的联邦法律。该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等同于警告各校区，若不遵守指导意见，就可能面临失去联邦拨款。这项议题在一些校区引起抗议，引发保守派地方官员的反对。在女生厕所上使用的这个争议呢，尤为激烈。 因为奥巴马的指导意见允许变性女生，也就是出生时登记为男性，但后来选择作为女性生活的人使用女卫生间。一位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夕建议后任的总统川普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曾经担任奥巴马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主任的沃尔夫斯塔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奥巴马在卸任前夕和川普私下会晤时强调，有必要把解决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作为初期工作的重点。奥巴马还鼓励川普采取对朝鲜及其盟友中国增加压力的策略。沃尔夫斯塔尔说，我相信对中国明确表示这一点是有效的，即继续袒护朝鲜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他说，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保护自身利益的行动可能影响到中国自己的安全。沃尔夫斯塔尔说，奥巴马的团队向川普提出了应对朝鲜威胁的两个选择，一是寻求通过直接对话来冻结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二是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东盟今年将再次签署一份有关行为准则的文件，目的是防止再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引发不安。与此同时，东盟许多国家已经与北京建立了新的关系，尽管北京正在进行有争议的大规模海上活动。菲律宾外交部说，东盟今年在菲律宾领导下将行为准则框架作为首要的重点。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今年一月对菲律宾媒体表示，中国和东盟设定了2017年批准这一框架的目标，在那之后批准的一项全面的准则将阐明各生索国在其军舰、海岸警卫队和渔船一同在争议海域工作时如何避免出事。这片350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从台湾的西南部延伸到新加坡，预计北京今年将支持过去五年一直拒绝的这一框架。分析人士说，北京这样做就让自己成为合作的邻国。过去十年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军事力量的中国一直回避这一行为准则。中国倾向于避免与几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谈判，因为这会降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中国可能担心行为准则会从实际上削弱中国声称拥有的海上主权。但是自从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在去年七月做出裁决，否定了北京声称拥有争议地区 95% 海域的历史基础之后呢，中国便一直寻求与其他的生索国进行一对一的谈判，以期在不放弃其南部海岸一些群岛的情况下缓解争端。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东盟十国外长非正式的会议上呢，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内可以公布更明确、更清晰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将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二在菲律宾的长滩岛落下帷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亚塞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认识到川普当局的美国政策还在逐步形成当中，在当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或是美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值得关切的情况下，我们不了解川普政府会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各方都有利，也希望能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我们也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看到一幅更具体和清晰的蓝图。分析人士说，虽然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表达过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但是川普应该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特·罗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and and on George Bush before that. So U.S. commitment to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 think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retty clear about that. So
我想大部分的东南亚政策应该与奥巴马政府以及先前的小布什政府一致，那就是美国对我们的地区盟友的承诺。这一点川普政府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盟友包括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还有就是我们的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及我们对于诸如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的机构的积极参与等。
布莱恩·哈丁是美国智库美国军部中心东亚和东南亚中心主任，他一月份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川普政府尽早向东南亚国家做出保证，美国不会离开东南亚。他写道，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以抗衡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有关美国可能不会继续担负历史性角色的建议，都会让东南亚国家不放心。美国总统应该尽早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的自由航行权。川普总统在竞选时的一些言论以及上台后的做法，包括美国优先以及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都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有可能离开东南亚。哈丁还认为，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拓展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军事结构几乎已经修建完毕。菲律宾外长亚塞说，东盟十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哈丁说，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也不愿意成为两国之间的棋子。他们既不希望出现美中共管的局面，由这两个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希望两国陷入盲目的竞争。哈丁说，川普政府与东盟之间要想获得顺利的发展，还是面临几大挑战。首先，川普总统要向东南亚国家展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他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宣布美国撤出 TPP 的决定，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按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飞越和进行其他行动。不过这一点东南亚国家似乎不用担心，美国海军宣布包括考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航母战斗群从2月18号开始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另一个令东南亚国家担心的是，川普在竞选当中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哈丁和洛曼都认为，这将为川普政府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哈丁认为，东南亚国家缺乏领导是美国与该地区建立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个障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本来应该是该地区当然的领导，但是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专注内部事务，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也专注国内的事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东南亚国家缺乏统一和一致性，这也让美国和东盟的有效融合大打折扣。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新政府将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的改变，比如与俄罗斯寻求一致，对伊朗和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以及为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川普就任总统已经过去一个月，新政府正在重新定义其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其就职讲话中坚持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遵循一个原则。
From this day forward, it's going to be only
从今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贸易、税务、移民和外交事务上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On immigration, on foreign affairs.
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他已经开始对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传统和国际关系进行改变。川普于近期欢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这一展现美国与以色列团结一致的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时代。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并且看上去似乎认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计划。然而在成为总统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大使馆搬迁的问题，并且敦促以色列抑制定居点的扩建行动。川普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还放松了美国长久以来支持的通过两个国家解决方案处理巴以问题的立场。
我在考虑两国和一国的解决方案，我喜欢双方都认可的方案。
川普誓言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批评德黑兰与世界六国于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是着实糟糕的协议。川普于二月针对伊朗近期的弹道导弹试射问题向德黑兰施加了新的制裁。
我将采取更多措施让伊朗再也不能，我是说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
尽管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的控告引发外界担忧，但川普多次暗示美国与俄罗斯增进关系或许是个好主意，这让一些美国议员和欧洲的盟友感到不安。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上周末在布鲁塞尔试图安抚美国在欧洲的伙伴。
尽管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我们也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寻求他认为能够寻找到的新的一致。
在竞选总统时，川普经常批评中国，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国。
他们一直都没有按规矩来，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开始守规矩了。
川普许诺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并且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然而，川普政府迄今为止对这些问题闭口不谈，而是转向关注地缘政治问题。川普同意履行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美国仍然质疑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的主权声索。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战斗群近期开始在南中国海水域开展例行行动。中国对此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在这地区的主权。
我认为川普总统内有种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措施的冲力，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然而从我们目前已经听到的声明中，不能确定当局是否有了明确的政策。
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上台几周，随着川普继续塑造并定义他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意涵，其他国家正在为对美关系出现重大改变做好准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准备本星期签署一项修改版旅行限令之际呢，国土安全部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加强遣返和执行移民法规的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川普政府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正全速前进。国土安全部最新发布的备忘录要求更积极地进行移民执法。
这项备忘录有关边境安全行政令以及加强对移民执法，概述了国土安全部保护我们国家南部边境，迅速、持续而且人道地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和遣返非法移民的步骤。
从内容细节来看，这部新指导方针计划加快遣返速度，扩大优先遣返的人员名单，并获得地方执法机构的协助。备忘录还提出增聘15000人，加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机构。白宫称，目的不是大规模遣返。
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信息指的是，那些在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或犯罪的人将会被首先遣返，我们将会积极确保完成这项工作。
这项备忘录没有取消对那些符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人的保护。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为特定的无证移民提供了一种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尽管不为他们提供合法身份。备忘录发布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下发一项有所修改的临时旅行限令，先前颁发的政令被法院叫停。一月底签发的行政令针对7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在美国各地的机场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白宫称， 川普将不会废除已经签发的行政令。
我们将会胜利，因为当局授予总统以权力来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印度总理莫迪敦促美国在签证问题上采取平衡而有远见的立场，让数以千计的印度技术专业人员在美国工作，维护印度蓬勃发展的软件行业。这个行业的规模达1500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见由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鲍勃·古德拉特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时候说，他希望美国在签证问题上保持开放的心态。代表团共有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26人。新德里越来越担心川普当局会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而调整 H-1B 签证项目。 H-1B 签证允许外国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印度技术工人是持这种签证的最大群体。莫迪周二会见美国代表团之后，印度信息部部长普拉萨德对记者说，莫迪总理希望印美两国共同合作，为双边人员交流提供便利。他还谈到了印度技术人才在丰富美国经济和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完全理解美国国会和政治领导人有权进行重新评估，但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忽略事实，不要忽略印度脑力资源的价值。印度人才为增进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美国创造了收入。我非常高兴地了解到，美国国会所有重要议员都坚定支持印美关系，他们表示他们将注意并考虑这些问题。
共和党籍众议员古德拉特在会见莫迪总理之前婉拒回答有关签证限制的问题。他说，重新评估移民政策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事情。
联合国负责叙利亚事务的首席谈判人员说，他在近期内看不到谈判会有任何的突破。在新一轮叙利亚和谈的前夕，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告诉人们不要期待太高，但是表示目前有一股政治势头向前推动为结束长期内战所做的努力。叙利亚交战各方上一次会面是近9个月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内轮谈判由于停火协定一再被违反而中断。德米斯图拉承认，成功重启之前失败的谈判主要是取决于交战各方是否遵守目前的停火。他说，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达成协议，并正在利用其影响力维持脆弱的停火。这位联合国特使警告，仍会有他所说的坏事者，也就是试图对一方进行挑衅或离开会谈或拒绝 谈话的人。叙利亚近6年的内战已经导致大约40万人丧生，600多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其中一半是儿童，这促使近500万人作为难民逃到邻国。估计目前叙利亚有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这个对货币的干预问题。在美国川普政府考虑如何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之际，曾经在美国财政部负责汇率策略的助理部长洛厄里认为，如果想要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那么美国应该与中国一道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来提升人民币的币值。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是防止天安门事件重演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为了获得贸易优势。这位专家建议美国首先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执法等问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 货币操纵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而且他在口头上也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他曾经还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005到2009年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洛厄里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能把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等同于货币操纵。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tervenes in their currency markets. Almost every day.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所以这不能只是有关外汇市场的干预。否则这将是可笑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将是货币操纵国。
按照美国现有的程序，财政部在审核一个国家是否是货币操纵国时，有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账户盈余是否等于或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三是是否把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斯科特博士认为，美国与中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了这些货币之间的错位，也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扭曲。他认为美国应该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威胁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是贸易配额，促使其他国家接受本币升值、美元贬值的结果，从而避免美国对他们采取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政策。
It's the scale of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s the orientation of, I think, currency policy that.
我们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多少附加费的问题。我认为眼下这是最适当的。他把货币看成是实现平衡贸易的工具。
不过前财政部官员洛厄里表示，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状况。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起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干预。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包括美联储在各国央行降息的时候提息的举动，征收边境调整税，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都会抬高美元的币值。
What we probably would have to do is have Janet Yellen and Steve Mnuchin call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say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intervene to boost.
我们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让美联储主席耶伦和财政部长努钦给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跟他们说，你们下次干预货币市场来加强人民货币升值时，让我们加入进来。中国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用货币干预来反制中国人，而是我们需要加入他们的货币干预行动。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鉴于在货币操纵问题上存在的复杂性，《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川普设立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经济策略，包括把货币问题看作是不公平的补贴，希望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仍然是美国对华关系处于平稳这两个目标之间获得平衡。但是，曾经在财政部负责货币与汇率策略等问题的洛厄里认为，货币汇率是否是一种补贴，需要研究贸易法的律师来界定。而目前大部分专家的看法是，货币不是一种补贴，因为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认为，由于货币操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川普政府不应该把关注的焦点首先放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应该首先关注贸易规则的实施。
Right now, I can think of a couple of really strong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in terms of just enforcing the rules that are out there, addressing the glaringly obvious things that China.
他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说，现在在执行现有规定方面，我可以想到好几件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事情，解决那些很明显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构成问题的事情。货币问题很模糊，其他的事情则不模糊。我倾向于先关注这些不模糊的事情。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美中贸易关系的确是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因此美国应该加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实施现有的贸易法以及制定新的规则来对付现有贸易法中没有涉及的新问题，
从而使美中贸易关系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但是他也指出，美国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它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所处的地位非常脆弱。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几十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在政治领域，共产党正在从有权势的人和精英阶层那里夺回财富与权力，然后重新分配给老百姓。
They're really hanging on by their fingernails,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to keep their GDP growth rates at a level that they feel is critical to prevent.
他说，他们真的是命悬一线，货币操纵与管理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使得其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他们认为能够防止地方大员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以及避免中国工人上街游行的关键水平。基本上，他们每天都在试图防止天安门事件重演，而货币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途径。这位经常去中国的学者认为，即使美国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北京不会因为美国采取这样一个对他们影响不太大的政策而做出让步。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的相关的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颠覆传统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台湾承受来自北京的进一步外交经济打压。但是在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表明愿意尊重一中政策之后，美中关系逐渐的恢复稳定。有分析人士说，川普对一中政策的前后说法对台海两岸有何影响，不能低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大西洋月刊》星期一一篇文章指出，川普先前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一中政策，后来又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这种言行反复会让台湾处于险境，因为他有可能与中国重新谈判现状，但也可能又回到原点。文章说，不清楚川普在与蔡英文通话时是否知道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八年来的最低潮。不过，自这通电话以及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表态之后，中国航母与战机绕行台海，北京也加剧对台湾的外交与经济打压，许多台湾人开始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卜道维说，台湾是有理由担心，因为过去在美中两国几次谈判中，台湾都是处于劣势的一方，而且中国对台湾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最后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目前难以预料。卜道维说，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Beijing i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我们不知道北京未来会做什么，也不确定川普政府会怎么做，所以现在还有许多无法估量的情况，让我们很难预测北京的作为一年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北京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打压，对台湾将产生何种影响，卜道维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惩罚手段最后很可能使蔡英文得到更多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卜道维说，
If I were to guess, I would say over time,
如果要我猜测的话，我会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积累更多对蔡总统的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不过这还有待观察。
前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郝思礼星期二在日经新闻发表的评论中指出，现在是一个机会让台海两岸关系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互动模式。郝思礼说，美国新政府难以预测的亚太政策为北京和台北形塑新的互动方程式提供一个新契机。如果北京愿意给台湾更多外交和贸易空间，那将会增加台湾对中国的信任，并减少未来它对美国的依赖。 豪斯里为他年底将出版的新书《亚洲之水》曾经到中国与台湾收集资料。他说，北京首先可以解除对台湾施加的经济棍棒，允许台湾洽签更多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台湾加入更多国际组织，因为过去北京也曾经在美国的压力下打开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奥运的大门，现在他也可以这么做。例如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以及国际刑警组织。豪斯里援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的话说，台湾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遗弃，台湾希望得到他应有的尊重。豪斯里说，只有中国能够帮助台湾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不仅将决定统一的理想能否实现，整个亚太地区也会对此密切注意，因为他们正在思考应该信任中国或是依赖美国。彭博社报道，自川普与习近平通话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后，美中关系似已回到较为稳定的状态。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白宫里哪一种看法会得到川普的重视，是被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布兰斯塔德、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国防部长马蒂斯等温和派的声音，还是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洛等强硬派的声音？小布什总统的亚太政策顾问、现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告诉彭博社，他不认为美中关系已经恢复稳定，因为目前没有人知道美中关系的重心在哪里。韩磊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最终将取决于谁对川普的影响力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是台湾228事件7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将更加彻底的调查，更公开透明228事件的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责任归属。另一方面，台湾国史馆发行了新的228事件档案汇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四在总统府会见访台的海外228事件受难者遗属时表示，70年前威权统治的错误让各位遗属失去了至亲家人，也让台湾社会损失了几乎一整个世代的精英。他说，虽然政府通过认错、道歉、立碑、调查历史真相、恢复受难者名誉以及赔偿来试图要抚平过去留下的伤痛，但是目前政府所做的仍然还不够完整。
我们绝对不应该轻易地说历史已经过去了，伤痛可以放下。那么新政府有意继续努力，让228事件真相调查得更彻底，也能够更公开透明，而且让事件的责任归属能够更明确、更详细。所以我会要求相关的单位持续的清理危险时期的档案，把70年后仍然成功的真相完整摊开在阳光下。
蔡英文说，政府要带头调查真相，呈现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责任归属，改变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状况。他还表示，台湾社会要对228事件的错误有深刻的反思，从中汲取教训，走向和解，打造一个民主、公益和团结的国家，这样才是对228事件的受难者最重要的交代。另一方面，台湾国史馆星期四举行了228事件档案汇编第19至第24册的新书发布会。第19至第24册所收录的档案完整地呈现了228事件末期由地方县级政府主导的清乡工作实务动态，凸显当年县市政府在清乡工作中扮演 承转上级命令及上达基层情报的重要角色。这批档案也展示了二二八事件前台湾的政经状况、政府的行政处置、军队在台湾的军事行动、情报搜集以及各界的意见与处置等。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档案进一步了解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来龙去脉。推动转型正义是蔡英文选举总统时承诺的工作任务之一，实践转型正义的第一步即为历史真相的调查，而调查历史真相又以公布档案史料为首要工作。这次公布的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就是配合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的前18册在台湾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的陈水扁执政期间编撰。二二八事件指的是1947年2月27号至5月16号发生在台湾的民众不满政府贪腐而进行的反抗、军队镇压，造成很多人死伤的反抗运动。这次大规模反抗和镇压活动之后，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正式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道歉，每年的2月28号被定为法定假日，和平纪念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特殊的国际处境让台湾走向世界的路比较艰辛和颠簸，但是在两岸关系上，蔡英文重申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另一篇报道。
星期三晚间，蔡英文总统在台湾外交部为驻台代表及配偶举办的新春联欢晚会上谈到两岸关系时，重申了去年底所做的承诺。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两岸关系，我再一次的重申，我们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也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蔡英文承认，过去的一年，不管是台湾或是国际的大环境，都面临许多挑战和改变。台湾特殊的国际处境让台湾走向世界的路显得比较辛苦颠簸，但台湾的脚步不会因此停下来，而是要加倍努力向前走。蔡英文强调，要坚持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外交政策，要透过实质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将台湾的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不仅是为了让台湾更好，更是为了让世界更好。蔡英文感谢在座的各国代表对台湾的国际处境的仗义直言，他同时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台湾，为台湾的国际参与争取更多的机会跟空间。蔡英文说，台湾有心贡献于国际社会，合作就是最重要的原则。蔡英文还表示，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是周边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台湾一直是一个负责任、愿意付出的伙伴，现在如此，未来也会是如此。自从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去年五月上台以来，两岸的官方和半官方沟通和联络机制停摆。中国坚持认为，蔡英文政府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才会恢复马英九政府时期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表示，中国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的立场坚定不移。他说，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和立场。他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保证，任何以武拒统的行为不仅不可能得逞，给两岸同胞造成巨大伤害，也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坚决反对。中国农历新年前，台湾海基会长田洪茂表示，愿意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适当的机会访问金门，重启两岸沟通和协商的机制。 不过中国海协会发表声明说，造成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台湾方面应当十分清楚。声明还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人权专家建议台湾应该逐步走向废除死刑，不过却有高达90%的民众表示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际独立人权专家团今年一月赴台审查联合国两公约落实的情形之后，提出了78点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其中特别提到台湾应该逐步废除死刑。不过台湾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去年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6%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废除死刑目前确实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无论未来整个执政团队对于废死这个议题哪一个时间点来推动，应该还是要达到更多的社会共识跟社会的沟通，让大家能够接受。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不妨先透过举办公听会让民众发表看法，并介绍国际社会的想法及观念，使得废死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冲突和对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曾经承诺将废除死刑列为长期目标，现任总统蔡英文表示，废除死刑是普世价值，但是台湾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共识以及完备的配套措施。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很多进步价值法案的通过往往无法一蹴可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并且在观念上不断的沟通。
那酝酿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它的能量够了，那它会在一个个案里面爆发出来，那个法就会过。所以在废死，就说我们也不要轻忽它，说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其实不会。其实这么多年来，那慢慢的其实就是在累积能量，只要是在对的方向，反正总是会达到目的。
尤美女委员还说，台湾社会目前反对的声音很大，主要是一旦有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经过媒体的炒作之后，更加深了民众对于废死的疑虑。2014年，一名叫郑杰的21岁大学生在台北捷运上随机杀人，造成4人死亡，24人受伤。2016年，他伏法枪决，不少民众在脸书上表示赞成，并认为社会正义获得了伸张。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表示，废除死刑是国际趋势，台湾无法回避，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关的配套措施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完成。2003年，台湾民间成立废除死刑联盟，透过举办各种座谈、研讨会、影展，介绍废除死刑的议题，希望在社会的充分讨论之下，让台湾最终成为没有死刑的国家。不过该联盟也指出，期待政府负起责任，不要以名义不支持废死而没有作为，而应该是带领社会关注死刑的议题。台湾政府将于6月底召开司法改革国事会议，不过废除死刑的议题并没有被列入议程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女权组织女权之声的主要社交媒体账号近日被禁言30天，女权活动面临新的压力。成立于2009年的女权之声，2月21号通过微博账号“还女生平等”对外披露了该组织2010年6月启用的新浪微博账号“女权之声”遭禁声30天，呼吁外界关注。 微博表示，可能与2月14号发布的一篇已经遭到删除的有关美国女权团体计划在38国际妇女节举行一场女性罢工活动的文章有关。这场活动名为《没有女性的一天》，由1月21号华盛顿反川普女性大游行的组织者进行协调。不过就在女权之声使用还女生平等账号宣布禁言消息以后，以及呢公告继续用该账号发布女权资讯大约后一个小时之后，还女生平等账号却被消耗。新浪微博删除女权文章、禁言和封杀女权账号，引发国内外中国女权人士的关注和批评。女权之声也表示不会就此晋升，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女权之声和女权声声朋友圈发布的消息。有分析表示，在年度政协和人大两会3月3号起召开的前夕，有关当局对言论的牵制和安全措施一日趋的强硬，而今年中国当局也加强对女权活动的限制。2015年五位女权主义者因计划三八节散发传单，提醒外界关注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行为而遭到拘捕数月，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把目光转向香港，几个月来连续发表头版评论，抨击包括北京高官在内的祸港四人帮的香港亲中报章《城报》2月21号晚发出致各大媒体的紧急声明，称2月中旬管理层人员发现报馆及住宅外突然出现一些疑似内地人的可疑人士徘徊埋伏，并被人跟踪偷拍，甚至贴出恐吓及抹黑单页。声明引发了香港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一向亲中的《城报》星期二晚间突然发表声明，指自去年八月底刊登笔名“汉江蟹”的系列评论文章后，不断接获大量滋扰电话、信件、电邮等，网站遭到密集式攻击。2月18日和19日更被攻击到短暂瘫痪。声明表示，更令人不安的是，2月14和15日，一些貌似内地人的可疑人士在办公大楼地下门外和部分管理层的住所外长时间徘徊埋伏，并对部分管理层进行跟踪偷拍等，还有人在管理层人员的住所附近四处张贴复印相关人员相片的恐吓及抹黑单张，造成恐慌及困扰。声明称，曾将照片做比对，有极大可能是取自回乡证的证件照片，由于照片只有港中里及公安部等发证机关才可拥有，质疑如何外传，相信是跨境犯罪，促请发证机关作出交代，以保障香港市民的隐私及维护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城报表示，鉴于不知相关人士背景及动机，相关员工感到恐慌，已报警求助。而警方表示，2月19日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警方已录取口供，由观塘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城报声明还表示，有理由相信这次是政治恐吓，由于事件发生在临近香港特首选举之际，怀疑是有人意图迫使城报停止刊登读者感兴趣的评论文章，意图操控选举结果。城报从去年8月30日开始发表一系列炮轰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等人搞乱香港、催生港独的评论文章，令外界震惊不断。而就在上周和星期二声明发表的当天，城报还是炮声轰隆。民主党资深议员、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涂谨申星期二晚发表声明，认为事态严重，冲击香港新闻自由，促请警方高度关注，立即调查，尽全力保护城报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涂谨申强调，基本法定明香港人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及繁荣基石，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向传媒施压， 新闻工作者更不应受到威吓。此外，记者出身的香港本土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也发表声明，指事态严重，威胁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事态可能涉及恶势力，希望达到新闻及政治审查的企图。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事件尤其有深同感受般的关注。他说，
我有特别的关注，特别深的感受，这是政治的威吓，也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我理解他们的总编辑已经是受到我警方的个人的人身保护，如果别的人也有这样的需要，我希望警方也保护他们呢。
据悉，人在美国的城报董事局局长古卓恒周二晚发布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威吓城报管理层，对事件深表遗憾，又称有关人士如有任何不满，应诉诸法律，以正常渠道解决，不应使用流氓手法。而城报编采及制作部门也发声明表示，事件令员工极为担心人身安全，但评论文章与新闻报道不同，会本着新闻专业精神做出客观持平报道，不会因为担忧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有所畏缩。香港前资深中国报道记者、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有关方面对城报的言论不满，应当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不应该使用黑社会或者流氓手段进行恐吓。他说，
在香港这个讲法治的地方，其实应该用法律的手段，不要用这个黑社会还有流氓的手段去恐吓，是香港人所接受不了的。其实的目的就是想他收口，不要再写了。要强调的是呢，香港的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就是言论自由，这些价值是我们的香港赖以成功的这个基础。
香港明报周三报道，多个新闻团体要求警方彻查事件。香港记协主席岑以兰斥责跟踪、抹黑及恐吓传媒管理层的行为是白色恐怖，是要通过恐吓手段打击新闻自由。岑以兰强调，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不满意有关传媒的观点，可以通过法律等不同正常途径表达。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陈淑薇也表示，香港核心价值是尊重法治，维护新闻及言论自由，社会各界有责任维护这些核心价值，希望当局彻查事件，以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安全。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过去多年传媒不断面对政治压力，包括有政治力量通过市场干预运作，而近年更直接要面对暴力威胁。例如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2014年遭持刀凶徒袭击的等事件。传媒面对的不只是无形之手，更是直接的生命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参观了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并称这座博物馆是对诸多美国英雄人物的一个赞美纪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参观期间朗读了美国历史上数位卓有成就的黑人的名字，并说美国现在有一座专门纪念参与构筑了美国传统，尤其是信仰文化和不可摧毁的美国精神的数百万非洲裔人士的博物馆，他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川普总统承诺要竭尽他所能，捍卫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川普还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了。川普总统参观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之际，正值二月份，这个月美国正在庆祝黑人历史文化的时段。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是去年落成的，展览当中包括黑人社区、家庭、演艺、宗教、民权运动，以及直到1950年代还合法存在的黑人和白人必须分开来的种族隔离现象。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